第二副呢就是上相祈请啊，分第二。那么就是长老须菩提呢向佛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他说：素贞呢，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迎合应住，迎合降伏其心。那么这个菩提心什么意思呢？这个菩提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这个清净心，我们每个人都有菩提心，可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因为是妄想执着分别把它盖覆住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常常讲说你发菩提心，其实我们发的菩提心是菩提愿，就是我们菩提心愿，通过这个愿然后去修，到最后呢就证到这个菩提心。那么这个菩提心呢，因为众生的根器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菩提心里面呢又分有好多种层次。在那个沈安大师有一本叫《呛法菩提心文》，你们在这各位有没有看过？这篇文章是非常好的，就是说这个菩提心里面有大小偏圆邪正真伪，一共有八种不同的菩提心。其实菩提心是只有一个，为什么有八种呢？就是每一个人的根器不一样，每个人悟性不一样，对这个菩提心的认识不一样，所以有八种不同这个菩提心。那我们今天晚上讲这个《金刚经》里面这个菩提心呢，这个是成佛的这个菩提心，最究竟圆满了义的这个菩提心。所以呢，在这个《金刚经》里面一开始呢，非常有意思的，当这个须菩提问释迦牟尼说：“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迎合应住，迎合降伏其心。”释迦牟尼怎么回答呢？他就是这样的降伏其心，这样的住。本来这个经到这里就完了，释迦牟尼就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呢，就体现了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般若有三种般若，就是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呢，就是点到为止，不告诉你。但是呢，后面呢，这个须菩提呢，他说：“哦，我非常高兴，我愿意来听释迦牟尼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怎么样。”所以呢，释迦牟尼才开始用这个闻日般若来表达这个实相般若是什么。所以像你们说有读过禅宗的这个历史啊，这个渊源的就知道，释迦牟尼佛有一天在灵山会上演法，那么大家是微笑，那么这个呢把这个心法就传给他了，但是呢释迦牟尼怕人家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呢他才讲说我有一个涅槃妙心要把它传给其他人，所以他才有说教，才有说这个道理出来。那么从这个般若实相里面呢，是不可用语言文字思维所能够表达的这个菩提心，这个才是真正的菩提心。所以呢，如果落入这个语言文字思维概念的话呢，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种全巧方便，是一种文字的般若，大家听得懂不懂？所以大家知道这个《金刚经》里面呢，长老须菩提提出来呢，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迎合应住，迎合降伏其心。好，我们看看释迦牟尼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释迦牟尼说：“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诸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啊！你看，这个释迦牟尼第一句的回答就是‘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啊，这里不讲了。那么为什么呢？后面会再继续讲呢？那么这个须菩提就请教这个释迦牟尼。”他说：“我愿意来听释迦牟尼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所以释迦牟尼才讲了好多好多的语言文字啊，来让我们明白。那么后面这东西都是属于文字般若，或者是叫光照般若，经过这个文字来表达，然后让我们去思维，让我们用智慧去观察，去了解这个实相般若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金刚经》的妙处。所以《金刚经》里面的最高的这个境界呢，就是不可用语言文字来讲的。所以释迦牟尼在表达的同时，他都在破这个相，在表达义理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当下就破我们的相，不要去执着。所以我们看《金刚经》的时候，要抓住它的要点，要知道说《金刚经》它特色是什么。《金刚经》就是在破相，破了我们这我相，破了这个法相。所以呢，释迦牟尼是如是回答，这个就是禅宗隐心应心的法门。你看这个禅宗，禅者无言呢。这个禅宗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如果你用语言表达，就是落入这个教下，就是属于言教了。 并不是这个最高的境界。所以呢，上面所讲呢，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这是禅宗以心应心的法门，不落语言文字。就像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法传给大家时也是一样。那么这个降伏其心，这个降伏其心，我们在《金刚经》里面也是非常出名的一句话。那么这个心是什么心？大家知不知道？希望心。对，非常好，这个答得非常好。我们为什么要降伏其心呢？降伏其心呢，是讲明成我们现在在座各位所思维的、所用的这个心呢，就是一个希望心、分别心。你每天从早到晚，你起来以后呢，就是一个分别心，分别这个，分别那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毛病，都有记着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执着这个四相，正因你有执着这个四相，所以你有分别。有了分别的话呢，那么就有比较，有比较就有烦恼。所以我们的烦恼就是因为不明白我们的真如佛性，不明白这个菩提心。因此呢，这个释迦牟尼叫我们降伏其心，这个心就是防伏心、希望心。佛教里面讲说我们心眼意嘛，这个心常常在妄动，心里面没办法安定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妄念太多了。为什么有妄念呢？就是你没有这个般若光照，所以有妄念。因此我们要降伏其心。我后面这个注解叫助度度他。你若要找到这个般若智慧的话呢，你首先你要弃除你这个希望心。当你有一天你把这个希望心弃除以后，你本有佛性显现出来的话呢，那这个时候有大智慧。有了这个大智慧以后呢，就是大悲心起，那自然而然你就想到去度众生，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呢，菩萨并没有人去告诉菩萨，哎，菩萨你去度众生，我是菩萨修行修到一定的定力，有了很高深的这个禅定以后呢，就产生一种无上的智慧，有了这个无上的般若智慧以后呢，是大悲心起，自然而然他把所有众生当成一体，同体大悲，众生的烦恼、众生的快乐跟这个佛菩萨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这里面讲说降伏其心，就是助度度他。所以降伏其心并不是说自己净化自己心灵，我是呢同时在净化他人。所以菩萨是自利利他，自救救他，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当释迦牟尼讲说我应该要这样的降伏其心，那么下面呢就是须菩提就讲为然世人厌乐一闻呐。所以这个须菩提呢，他说哇太高兴了，我希望说能够来听释迦牟尼佛你的讲解。所以这厌乐一闻，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啊。这个释迦牟尼告诉须菩提是诸菩萨，这里面说诸菩萨摩诃萨，这个摩诃萨就是大菩萨。释迦牟尼在讲这个金刚经的时候是对大菩萨来讲的，大菩萨是他的当机众，所以叫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就是大菩萨呢就应该这样来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食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日无以涅槃阿弥陀子。这个是在《金刚经》里面，所有的一切众生之类，在这个十法界的所有一切众生之类，他每一众生呢，他的出生的情况不一样，有的是用卵生，有的是用胎生，有的是湿生，有的是化生，这就说明这个宇宙万有的一切众生，他出生的情况不一样。像我们人是属于什么？人是属于胎生，那么这个蛇是属于什么？卵生。对了，那么蚊虫呢？湿生。潮湿的地方就有蚊虫，那么佛菩萨是什么？就是化身。所以呢，这个十方法界一切的众生呢，他的出生、他的因缘不一样。释迦牟尼佛讲说，十方法界一切众生都有九种不同的出生的情况，上面就有九种。我皆令日无以涅槃阿弥陀子。释迦牟尼希望用这个般若智慧，让所有人呢进入无以涅槃。无以是什么意思呢？这无疑者呢，是没有烦恼、习气、妄想的生疑。像有的人呢，修行修到最高的这个境界以后呢，把所有烦恼啊、习气啊、妄想呢，全部把它清除了，这个叫无疑涅槃。所以我们这个涅槃有两种，有有疑涅槃跟无疑涅槃。大家要记得，这个涅槃呢，是对我们这个生死，所以说我们有涅槃。像我们现在凡夫还没有成佛，还没悟到这个般若智慧的时候呢，那我们都是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在这边生死， 死了，生了以后死，死了以后生，生生死死，没有了期呀、啊。所以呢，就是说通过修学佛法以后呢，你就能够离苦得乐，好、啊，能够转凡成圣。那么就像声闻缘觉菩萨佛一样的，超越六道轮回之苦，那么就成为圣人了。那么当你成为圣人的话呢，那么就没有烦恼，你就断除一切的妄想。所以这个涅槃里面呢，有有余涅槃，还有无余涅槃。像有的呢，虽然涅槃呢，但是还有习气。你像阿罗汉呢，虽然真的阿罗汉了生死呢，但是阿罗汉也有习气。什么叫涅槃呢？就简单来讲的，就是清净心。那么什么叫清净心呢？这个清净心是本来具足的，不借他求，不是去求来的。所以呢，这个清净心另外一个名词就是不生亦不灭，没有生也不没有灭。我们每一个人涅槃本来就有的。那么你现在为什么不能证到涅槃呢？那么因为你有这个希望分别，所以这个涅槃把它掩盖住了。那么有一天你通过修行破妄想证以后呢，清净心显现出来，你就证到涅槃。所以呢，我们为什么《金刚经》里面讲说这个般若智慧对我们那么重要？因为你有般若智慧的话呢，你才能够弃除你这个执着、这个妄想，那么你这个菩提心或者是清净心，那就自然而然就显现出来了。还有密度啊，你在《金刚经》里面常常会听到这个密度，大家知道密度什么意思？这个密呢，就是寂密的意思。什么叫寂密呢？寂是里面有带有一种光照、智慧在里面。那么你要怎么样呢？才能够把你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把它弃除掉呢？那么一定要修这个定，有了这个定以后呢，那么就有这个智慧，所以叫定慧等持，平等的等持了以后呢，那么这个烦恼就自然而然就能够弃除掉。所以密就是寂密，寂就是禅定的意思，就是很高深的禅定叫寂。当你有一定的禅定以后呢，那么这个烦恼自然而然就弃除了。那么度是什么意思呢？密度，度是什么意思？度呢，就是即除生死苦海啊，就是我们通过修这个般若智慧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生死的苦海，到了清净涅槃的彼岸。所以这个度在金刚经里面也常常出现的一个名词，大家也记起来。你看像我们那个心经里面的度一切苦厄，度一切苦厄里面呢，就是不单单呢让这个众生离苦得乐，同时呢希望所有一切众生从生死痛苦的此岸度到这个清净快乐的彼岸。所以这个度里面有好多很深的道理在里面。如是密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密度者。这句话呢，在金刚经里面也很重要的。这个你听起来好像觉得是很矛盾的。如是密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啊，释迦牟尼佛为了度化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从这个生死烦恼此岸到了清净涅槃的彼岸，度了无量无边众生，如数密度无量无数无边。但是后面一句话呢，实无众生得密度者。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道理？他在讲什么？对，非常好，就是你不能去不着一边。你如果说讲说前面有也不对，如果说执着后面空也是不对。所以这个般若思想呢，就是非有非空，即有即空，空有不二。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整个金刚经里面呢，好多道理呢都是在讲这两句话的逻辑，这个道理。所以这两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明白它。他说有，后来他就说空，那么你执着一个有，不对的，当然是不对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假象，是一个凡是有相皆是希望嘛，对不对？知道说这个是所有众生，众生有千差万别，那么它是一个假象。那么后面呢，实无众生得密度者，后面就最否定说，哎，我度众生，终日度众生，无一众生可度。那么他一个说明是什么道理？他是首先他怕你执着一个希望的有，同时呢他破除了这个相，但是呢破除这个相的同时，你不能去执着哎这个空。如果你执着这个空呢，还是有偏见，有偏见呢，这个就不是般若。所以我第一天在讲说，金刚心是般若的纲要。为什么是般若纲里面不执着两边，不执着任何一边？它是在破里面想。所以呢，你看金刚经看了从头到尾看了一整遍以后，你不知道里面在讲什么。如果呢你发现里面在讲什么呢，那么这个就不是般若。所以好多人呢看这个妙华梁经，他说我这个法是很妙，不知道它里面妙在什么地方，在说什么妙。 如果说说释迦牟尼就说哦，这个是一个妙法，那就不是妙法。就像我们《金刚经》里面讲，如果你说说你是阿罗汉，你就不是阿罗汉，懂不懂这个道理啊？所以呢，就是你要懂得这个《金刚经》的精神，就是要破，从破里面呢显示这个般若智慧出来。这里面叫十无众生夺密度者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光照般若。通过你去了解这个十无众生夺密者，去光照，去了解，去体悟，到最后呢，你才能够证悟到这个实相般若是什么。所以这个实相般若呢，一般人呢是没办法去感觉到是什么，所以你要通过无智般若，还加上这个光照般若，如实的光照思维，那么最后才能够体悟到这个实相般若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实相般若不能直接去感受到呢？因为实相无相，无所不相，所以一定要通过无智般若跟光照般若去体悟到。接下来就这样讲了，何以故？你看下面这都是无智，都是释迦牟尼佛怕我们不了解，所以用这个无智来表达出来，叫无智般若。那么通过这个无智般若，你去如实的思维，这个就是光照般若，然后最后进入这个实相般若。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如果呢菩萨呢有这个四相的话呢，那么这个就不叫菩萨。之所以菩萨终日度众生，无一众生可度，就是水月道场空中浮世，大家没听过这两句话？这个道场像水中的月一样，你要水里面的月亮，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说假的，它实实在在有个月亮在那边，你说是真的又踏起不到，又碰不到，所以叫水月道场空中浮世，在空中做浮世。讲的这个空的道理是很深的，空中浮就是你虽然每天度众生，无一众生可度，虽然你在说法，但是无一法可说。所以这里面讲说，如果你是一个菩萨有这个视线的话呢，你就不是菩萨。那么这个我现在是什么呢？我现在是我每一天就是哦，我的思想，我的身体，我的什么，我的什么，那么每天都有一个我，有个我的话呢，那么就有这个分别。还有人相，这个人相就是他啊，有其他的相。那么另外众生相是什么？众生相就是千差万别，每一个众生都不一样，每一个众生相都不一样。为什么众生相不一样？每个业力不同，所以他果报也不一样。那么这个寿者相是什么？寿者相就是我们烦恼的生命。你看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到了长大，到了壮年，到了老年，到了死亡，从一生生下来到死亡都是烦恼。实际上佛教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娑婆世界中就是苦多乐少啊，我们痛苦很多，快乐的不是很多，这个就是我们烦恼的生命。所以这个寿者相呢就是我们烦恼的生命。所以上面所讲的，为什么呢这个十无众生得密度呢？为什么没有众生得密度呢？就是因为菩萨没有这个事相，所以呢菩萨终日度众生，无一众生可度。如果他执着度一个众生，或者说我再度某一个人，那么他就不是菩萨，那么他就没办法真正度一个人。所以呢为什么这十无众生得密度呢？就是皆因菩萨没有四相。那么这个相就是刚才讲的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相不自相，大家知道这个相不能是执着于这个相，迷信我有相。我们现在之所以有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为什么有这四个相呢？就是你迷了，你是凡夫了，你有分别心了，所以呢你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敌相见性，如果我们在这个四相里面知道这个四个相是空不可得，我们不能去执着它，能够离开这四种相呢，我们就可以明心见性，就能够降到我们的菩提，降到我们的如来等性。大家懂不懂这个道理啊？所以呢这个相并不会影响到你迷宫悟，不会影响到你这个菩提自性。最重要的是说你能不能在这个相里面去悟，悟到它这个相。如果这个相你执着的话呢，哎，那你就有差别。如果你在这相里面能够离相，那你就能够见性，见到你本有这个佛性。那我们在这各位在这个生活当中，生活当中每一个人生活都是一样的，同样的住在多伦多，同样的共业都差不多，那么当时为什么这个别业不一样呢？为什么有的人活得很开心快乐，有的人每天都烦恼都生气？ 那么就是你对这个物迷跟物的关系。你对这个景，对这个物，对外在的东西，如果你能够有这个觉性，有般若光照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明心见性，你每天就活得很开心快乐。如果呢你迷了，那么你就有好多的千差万别的差别，你就觉得这个对我做好，那个对我不好，怎么样，好多的是非，人我是非就出来，那烦恼就是从这个而来的。所以呢佛教里面是说，世间所有东西呢，一切法都是平等平等，没有高下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呢？就是我们每个人业力不一样，我们跟每个人悟性不一样。所以在天台宗里面为什么有五十，为什么有这个八教，本来就没有八教，释迦牟尼讲这个法就是这个法。为什么会有这个藏通别圆不同的这个教，为什么有见动秘密不定这种方法，那么都是根据每一个众生不同的根器，所以受不同的法。所以这个迷跟悟，法本来没有迷没悟，那么最重要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业力不一样，所以我们有迷有悟的差别。佛是须菩提，菩萨依法应无所住，菩萨在一切法应该无所住，行以布施。这两句话呢在金刚经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要有着相的布施，菩萨依法应无所住，行以布施。所以呢菩萨想要行这个六波罗蜜的话呢，那么在对任何一切法，这个法就是世间所有一切法应无所住，这个住呢就是不能去执着啊。如果你执着的话呢，那么你就降不到你这个般若智慧。那么如果说无所住不执着的话呢，那么般若智慧就显现出来。应该要无所住而行于布施，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帮助人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同时呢在大乘佛法里面讲说，当我们布施的时候，我们要做到三轮体空，就能够帮人家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觉得哎，这个众生很苦，我帮助他，但是并没有任何的这个回报的思想，也并不是执着说哦，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当这个境现前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菩提心升起来，那么把这个事情做完以后呢，做完就做完了。所以这个佛教里面就是我们布施要做到三轮体空，就是能布施的我，所布施的对象，还有这个布施的物，那么我们都要把它空掉。所以叫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知色布施，不知声香味触法布施。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我们这叫六根清净啊。我们每个人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不要被这外境所干扰。不要你现在做一点善事的话呢，你就贪着的外在的眼睛所看到的，我都是听到的呀。像很简单，你当有时候你做好事布施的时候呢，那么人家赞叹你的就很高兴，但是人家呢诽谤你啊，说你几句话你不开心，那这个就不是菩萨的布施，这个不是有智慧的布施。所以有智慧的布施呢，就六根清净，就当我们该做的时候我们就做，我们不管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是什么样子。所以这里面讲说，所谓不知色布施，不知声香味触法布施，就是六根不被外面的六境所转。所以叫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知一相啊。这个时候释迦牟尼告诉这个须菩提啊，说菩萨在广行六度里面的布施的时候呢，就是不知一相，不要执着的相。不要执着什么相，有两种大家记得，这里不知一相，第一个呢就是不知于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外境的相。同时呢不要有升起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叫不止一相，也就是不要执着的意思。无住布施在我们这个金刚经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无住布施。那么无住是什么呢？无住就是般若。像我们现在呢，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是有住、有执着、有分别，所以我们没有般若智慧。我们现在是凡夫，我们现在没有智，我们现在是有这个识，有这个情识，情识就分别的识。所以无住就是般若。那么般若是什么呢？般若不知一切法。为什么叫不知一切法呢？你不知一切法里面，你能够超越一切法，那么一切法里面都有般若。只要你有觉性、有悟性，般若是骗一切吃的。所以我们常常就佛法骗一切吃，就是这样。任何的东西你能够在里面悟到这个法它的里面的那个原则、它的真理的话呢，那你就明白了佛法的道理。所以那佛法是什么呢？ 佛法，你说广义来讲呢，是法法都是佛法。因为佛法，我们现在用文字脖子来表达，这佛法里面讲是缘起性空，所有一切法里面都离不开缘起性空这个原则，所以呢叫法法皆是佛法。脖子也是一样，如果你住一切法的话呢，你就跟般若没有分；如果不住一切法的话呢，一切法都有般若。所以呢，这个般若就我们就翻译中国话叫妙智慧。那么这个妙智慧的另外一个对立的名词叫什么？智慧的反义词是什么？愚痴。对呀、啊，也就是说，你如果住一切法的话，你就愚痴；你不住一切法的话呢，那么你就是般若，你就是妙智慧。所以呢，这呢，凡夫跟圣人他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凡夫呢，法法有所住啊。实际上我们人活得很辛苦，我们常常都会执着这个执着那个，那么叫凡夫法法有所住，所以我们有烦恼痛苦。何以故？若菩萨不知相不识其福的不可思量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如果不执着这个相来行布施的话呢，其福的不可思量呢。我们如果说行善，我们要布施，我们很发心，那么如果你有住相的话呢，那么不管你做多少这个福报，多少的功德，当然是功德很多，但是这个功德呢是有吉祥性的，是在世间法相对来讲多。佛教里面说无相布施的功德才是无量无边，没有限制。这里面讲说若菩萨不知相布施其福的不可思量，这句话就是金刚经里面另一个要点，就是不要有执着来布施。须菩提，一意云何？为什么呢？下面这个比喻啊，就东方西空可思量佛。就你看，我们讲到这个西空都是很宽广，对不对？一般的西空的话呢，都没有边际，都是很大很大的。在这里面说，东方西空可思量佛，佛也世尊，意思就是东方的西空是不可以思量的，是很大很大的。然后释迦牟尼在问那个须菩提说，南西北方是为上下西空。可思量佛，那么这个西菩提怎么讲呢？佛也世尊，不可以思量的，南边西边北边四维上下的虚空都不可以思量的。这是一个比较哈，主要的释迦牟尼要比较这种功德啊，一个有相的功德跟一个无相的功德。所以下面就讲了，须菩提，菩萨无自相不识福的亦复如是不可思量呢。所以说菩萨在行布施就不着这个相的话呢，那么它福多呢，就是跟上面所讲的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四维上下的这个虚空是不可以思量的，宽广无边。所以叫须菩提，菩萨当应如所教住啊。就是菩萨呢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降伏你的心，要发这个菩提心呢，一定要知道不着相来布施来行一切法。须菩提，一意云何？为什么呢？可以身相见如来佛，佛也世尊。大家知道这里面讲第一个不跟后面的念音是不一样啊。可以身相见如来佛，这是一个问句。佛也世尊，佛就是不可以的意思。这个身相大家知道，就是佛经里面常来讲，当我们修行修到最后成佛的话呢，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大家记不记得？这里面讲着可以身相见如来佛，佛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设身相即非身相。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佛经里面不是讲说佛有三十二相吗？那么为什么这里面说如来所设身相即非身相？当我们成佛的时候呢，我们有证到三身，有法身，有报身，有应化身。对，那么他这里面所讲的说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即非身相是讲什么？对了，就在讲法身。所以这里面表面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实没有矛盾的。如来所说的这个身相，他所说的这是他应化身有三十二相，但是不要忘了法身是没有三十二相的，法身如如不动，不生不灭，不来亦不去。所以法身这个法体是遍一切次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法身，所以叫即非身相呢。从法身的角度来讲呢，每一个身相，每一个男相，每一个女相，每一个众生相，在法身里面呢是平等平等的，没有高下的。十法界所有一切众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就讲这个法身。那么为什么有差别呢？ 那么都是每一个人的果报不一样。所以这里面讲如来所说身相是讲是应化身，有32相，即非身相，这个讲这个法身。所以一个是讲这个相，一个是讲这个体。这个相上呢有这个32相，那么从这个本体来讲，自性来讲呢是没有这么多的差别。所以这里面讲的凡夫当见32相的色身如来，我不见无相的法身如来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见到这个如来呢是32相的色身如来，那么你所见到的这个呢就是你是凡夫，所以你只能够见到32相的色身如来。就像那个啊《楞严经》里面阿难，释迦牟尼说阿难啊，你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出家？他说我就因为看到释迦牟尼有32相，相好庄严，所以我想到要出家，希望将来跟你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凡夫的执着，凡夫的相。所以这里面讲说凡夫当见32相的色身如来，我不见无相的法身如来。从这个凡夫的修行，希望要达到这个圆教的菩萨大菩萨，那么就可以看到佛的法身如来。所以佛的法身如来才是一个最究竟最疗愈的。所以我们不能只看佛的32相，